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李植，字汝培，父亲李成氏从大同迁居到江都，官至福建布政使。李植考中万历五年进士，选为庶吉士，授官御史。万历十年冬，张居正去世，冯保仍然掌权。他的同党锦衣卫指挥同知徐觉住在宫中，照旧审阅奏章，草拟诏旨。张居正的党羽大多依靠徐觉来攀附冯保，徐觉的势力更加嚣张。而皇帝一向对张居正、冯保心怀怨恨，但没有发作。御史江东之首先揭露徐觉的奸邪，并说兵部尚书梁孟龙与徐觉交好，因此得以担任吏部职务，应该贬斥。皇帝把徐觉关进监狱，判了死罪，梁孟龙被罢官离去。李植于是揭发冯保十二条大罪，皇帝非常愤怒，治了冯保的罪。李植和江东之因此受到皇帝的赏识。第二年，李植巡按京畿地区，请求放宽张居正制定的官员乘一马的禁令，皇帝听从了。皇帝采纳礼部尚书徐学谟的建议，准备在大玉山修建陵墓。李植随从前往视察，认为那地方不好，想和江东之一同上书争论，没有结果。第二年，李植回到朝廷，当时御史杨可立也因为追究张居正而受到皇帝赏识，三人相互结交，又拉拢吴中行、赵用贤、沈思孝以壮大声势。执政大臣正记恨吴中行、赵用贤，心里也嫉妒李植三人的得宠。后来因为争论御史丁次履的事，以及议论徐学谟选择陵墓地点不当，与申时行等人相抵触，最终被贬斥离开。起初，兵部员外郎基因科、山西提学副使陆袭、河南参政戴光启担任乡试和会试考官，徇私照顾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、张茂修、张敬修。张居正败落后，丁慈履揭发了这件事。又说礼部侍郎何洛文代替张嗣修、张茂修撰写殿试策论，而侍郎高启瑜主持南京考试，甚至以顺义以命语为题，明显是劝人篡位。大学士申时行、于有丁、许国都是张嗣修等人的主考官，说考官只根据文章水平评定，哪里知道姓名，不应该因此定罪，请求敕令吏部考核官员评价，以决定去留。尚书杨威提议罢免何洛文，调任基因科、陆袭，留任高启瑜、戴光启，并说丁慈履不顾经书原意，诬陷高启瑜犯大逆之罪，丁慈履因此被贬谪。李植、江东之以及同官杨嗣之、给事中王世信等人感到不平，接连上书弹劾杨威，言语涉及申时行。江东之上书说，申时行因为两个儿子都考中科举，不喜欢丁慈履谈论科场的事。杨威虽然庇护张居正，实际上是在讨好申时行。申时行、杨威都请求辞职。皇帝想安慰挽留申时行，召还丁慈履，以调解双方。于有丁、许国说不贬谪丁慈履，就无法安抚申时行、杨威的心。许国反复指责上书的人惹是生非，指认吴中行、赵用贤是结党。吴中行、赵用贤上书辩解并请求辞职，言语都涉及许国，赵用贤的话尤其激烈。许国避讳不出，于是左都御史赵景、副都御史石兴、尚书王林、潘继训、杨照、侍郎沈礼、陆光祖、书画、何启明、楚府大理卿温纯，以及都给事中齐世臣、御史刘怀树等人，极力论述申时行、许国、杨威不应该离职。主事张正湖、南京郎中汪英娇、御史李廷艳、蔡石鼎、黄世炎等人又竭力攻击，请求挽留三臣的人的错误。吴中行也上书说，法律禁止称赞大臣得政，近来沿袭请求挽留张居正的遗风，辅臣辞职，大家群起奏请挽留，赞颂功德，连篇累牍，这是谄媚到极点，非常可耻。祖宗二百多年来没有见官因议论政事而被吏部弹劾罢免的，这又是堵塞言路的开端，不能助长。皇帝最终留下三位大臣，像赵景等人指示的那样责备了上言的人。后来高启瑜最终被南京给事中刘一向弹劾而去职，申时行也未能挽救。皇帝对张居正仇恨很深，认为大臣们暗中庇护，只有李植、江东之、杨可立能揭发他的奸邪，想迅速提拔他们， 以示意朝廷大臣。刘一向又弹劾锦衣卫都督刘守友隐匿张居正的家产。皇帝于是谕令内阁罢免刘守友，破格提拔被张居正压制的秋顺、余茂学、赵世清以及李直、江东之共五人。申时行等人极力为刘守友辩解，说秋顺等人不应该突然升迁。皇帝难以违背大臣的意愿，建议虽然搁置了，心里还是想任用李直等人。不久，李直弹劾刑部尚书潘继训结党营私、奸邪叛逆、欺骗皇上，潘继训被革职为民。皇帝于是亲手写诏令给吏部，提拔李直为太仆少卿，江东之为光禄少卿，杨可立为上保少卿，都是额外添助的官职。朝廷大臣更加忌惮李直等人。万历十三年四月发生旱灾，御史蔡希周说，古代朝廷有权臣，监狱有冤囚，就会发生旱灾。李直多次对人说，皇上叫我儿子，每次观看没收的宝物就喜欢我。他这样肆无忌惮，陛下想要昭雪冤屈，但刑部尚书的冤屈首先得不到昭雪。今天的旱灾实在是由李直引起的。又说李直急切想让吴中行执掌国政，以便为自己留后路。吴中行急切想让李直掌握吏部大权，以便放纵私欲。如果他们的计谋得逞，势必会毒害所有好人，今天的旱灾还算小的。其他话语极其狂妄荒诞。所说的上书指的是潘继训。奏书呈上没有批复，御史龚茂贤、孙玉贤接着上书。江东之愤然上书说，沈思孝、吴中行、赵用贤以及张悦、邹元彪几位大臣忠义出于天性，至死不变，我实在愿意与他们结党，乐于和他们交往。现在指责李直与他们交好是结党，那么李直还不如我亲密，希望先罢免我的官职。皇帝不答应。杨可立也直言说，奸党怀揣冯保、张居正私会，制造毫无根据的言论来倾覆谏言的大臣，不把我们全部赶走不肯罢休，请求罢职。奏章下发内阁，申时行等人请求追问杨可立所说的奸党主使人姓名。皇帝仍然想两面调解，搁置了内阁大臣的奏议，而敕令督察院从今以后，谏官议论政事应当顾全国家大体，不要因私废公，违犯的必定治罪。李直、江东之请求离职，皇帝不允许。几事中御史齐世臣、吴定等人接连上书弹劾杨可立不应当代替李直辩解。皇帝回复说，我正担忧旱灾，诸位大臣为什么纷争，事情才停下来。七月，御史龚仲庆又弹劾李直、吴中行、沈思孝是奸邪之臣，皇帝厌恶他，排斥异己，把他贬到外地。齐世臣以及御史顾虔等人接连上书营救，皇帝不听。这时皇帝最终采纳了徐学谟的建议，在大玉山修建陵墓。八月，工程已经开始了。大学士王希爵是李直的老师，江东之、杨可立又曾特意向朝廷举荐过他。王希爵以前因当面批驳张居正被当事人看中。李直三人认为申时行离职后，王希爵必定会成为首辅，而陵墓地有石头，申时行因为徐学谟的缘故主张用这个地方，可以凭此治他的罪。于是联合上书说，地方如果吉利就不应该有石头，有石头就应该奏请改换地方。而徐学谟凭借私意主张这个建议，申时行因为亲戚关系赞成此事。现在凿石来安置陵墓的地方与以前所立的标记地点不同，含糊更改，如同下棋一样，这不是大臣为国家尽忠的谋略。申时行上奏辩解说，皇上初次视察时，李直、江东之在我的职房见到我，极力说行龙山不如大玉，现在已经两年，忽然提出这个建议，他们皆是惊讶，我的意图很明显。皇帝责备三人不应该用看风水的方法责备辅臣，罚扣半年俸禄。李直三人因为通晓葬法，举荐侍郎张悦、太常寺卿何元。两人正在上书推辞，王希爵忽然上奏说，耻于被李直三人引荐，道义上不能留下，于是详细陈奏八件不平之事。大致说，张居正、冯保的案子，皇上的主意早已决定，谏言的人正好赶上机会，就自负于吴用贤等人触犯君主直言敢谏的队列。而且说，除了谏言就没有人品。谏言之中，除了摘取张、 逢的旧事就没有志同道合的人。凭中等的资质，凭借一句话的机会，超越朝中大臣，天天寻仇争斗。大臣如许国、杨威、舒化等人，以前曾被举荐为正人君子，一旦意见不合，就天天想着动刀杀人，这都是不平的大端。御史韩国珍、给事中陈与娇、王敬明等人于是接连攻击李直等人，皇帝下发王敬明的奏书，贬李直为户部员外郎，江东之为兵部员外郎，杨可立为大理寺评事。张悦因为重臣纷争，上书评点他们的贤能与不孝，很为李直、江东之、杨可立留有余地，请求让他们各自效力一方，以保全始终。对申时行、许国、王希爵、杨威、舒化、陆光祖、齐世臣、吴定、孙玉贤都褒中有贬，而竭力诋毁潘继训、龚茂贤、蔡细周、龚仲庆，只有对吴中行、赵用贤、沈思孝没有讥讽贬损。皇帝则被张悦赞美大臣，而且言语杂乱，不足以决定国家大计，张悦被免官。皇帝仍然因为李直说陵墓有数十丈高的石头，像屏风一样，下面都是石头，恐怕宝座会放在石头上。润月又亲自前往视察，最终还是认为大狱吉利，于是把李直三人调到外地。御史柯挺于是自称通晓藏法，极力称赞大狱的美好，得到督察南极学政的差事。而李直的同榜进士给事中卢奎也迎合风气，请求治李直三人的罪，世人舆论都讥笑他。李直、江东之、杨可立自认为因近年受到赏识，不到三年就被贬谪。李直被任命为绥德知州，不久托病回乡。过了十年，启用为元州知州，多次升官至右迁都御史、巡抚辽东。当时是万历二十六年，李直开垦土地，积蓄粮食，得到四万亩田地，每年收获粮食一万石。户部向九边推广他的方法，因为倭寇退兵，请求趁军队撤回时，挑选主客精锐士卒，驱除旧寇，恢复旧辽阳。皇帝下诏让总督等官员详细商议，最终没有实行。李直上奏税监高怀贪婪残暴，请求召还，没有批复。后来高怀激起兵变，把阻挠的罪名推给李直。李直上书辩解并请求退休，皇帝安慰挽留他。第二年，锦州、益州失守，巡按御史王业宏弹劾李直及诸将失职。李直上报击退敌人，并诋毁王业宏。王业宏再次上书弹劾李直欺瞒，皇帝下诏解职，听候勘问。勘问结束后，命令他加居听候任用，最终没有召回。去世后，追赠兵部右侍郎。杨可立，汝阳人，由安邑知县升任御史，与李直等人一起被提拔。不久，由大理评事调任大名府推官，最终官至山东佥事。江东之，字长信，歙县人，万历五年进士，由行人升任御史。首先揭发冯保、徐觉的奸邪，受到皇帝赏识。迁都御史王宗载曾秉承张居正旨意，与余英昌一起陷害刘台，江东之上书弹劾他。按惯例，御史上封事必须把副本报告长官。江东之拿着副本进入官署，王宗载迎上前问道：“江御史说什么？”江东之说：“为死去的御史鸣冤。”问是谁，江东之说：“刘台。”王宗载吓得失魂落魄，转身就走，于是与余英昌都获罪。江东之出京巡视基辅屯田事务，上奏驸马都尉侯拱辰的叔父强夺百姓田地，依法处置。在此之前，皇子出生免除天下田租的三分之一，唯独不包括黄庄及勋戚庄田。江东之为此进言，按制度减免。回朝后，升任光禄寺少卿，改任太仆寺少卿。因争论陵墓事情获罪，与李直、杨可立都被贬官。江东之被贬为霍州知州，因病免官。过了很久，启用为邓州知州，升任湖广佥事，多次升迁至大理寺右少卿。万历二十四年，以右迁都御史、巡抚贵州，攻打高寨叛变的苗人，斩首一百多人。经查实，被弹劾免官。又因派遣指挥杨国柱讨伐杨应龙战败的事，被削职为民，愤恨不已， 回到家中去世。江东之任行人时，刑部郎叔邦如全家得疫病而死，留下一个一岁的孤儿，没有人敢上门。江东之料理他的丧事，把孤儿带回家，哺乳喂养。舒氏最终有了后代。汤兆金，字伯鸿，宜兴人。万历二十年进士，授官丰城知县，政绩最好，征召授官御史。连续弹劾礼部侍郎朱国作，寂寥总督万世德，皇帝不过问。巡视西城时，贵妃宫的太监侮辱殴打礼部侍郎敖文珍，汤兆金弹劾他们，处以杖刑，并发配南京。当时矿税繁兴，奸人争相谈论获利，有人建议开海外基一山，每年可获黄金四十万两，有人请求征收徽州、宁国等府的契税，出售高淳等县的草场，皇帝都倾向于采纳。汤兆金和潼关金中士史学谦、温如章交替上书极力劝谏，皇帝不答复。出京巡按宣府、大同，请求罢免税使张掖、矿使王虎、王忠，也不采纳。掌管河南道辅佐孙丕阳主持京察，所贬斥罢免的都恰当，而被罢免的人的党羽争相攻击。汤兆金也用十多道奏书回应，他的话理直气壮，对方终究无法驳倒。详情记载在孙丕阳传中。不久出京巡按顺天等府，守灵的中官李俊诬陷军民偷盗陵墓，逮捕关押的人不断。汤兆金巡按宣府时上奏此事，李俊也诬陷攻击汤兆金。皇帝派人查验，事情已经澄清，但那些被关押的人还没有释放，汤兆金全部释放了他们。东厂太监卢寿纵容部下在京城横行，汤兆金依法弹劾他，重新掌管河南道。福王长期不到封国去，赵金带头联合给侍中、御史伏在宫门前坚决请求，最终没有得到命令。南京缺少提学御史，吏部尚书召唤调浙江巡按旅途南补任，不久按年例外调三位御史到外地，都没有资商督察院。赵金援引旧例争议，旅途南的调任被给事中周永春弹劾，弃官回乡。赵金和御史王石溪、汪有功为旅途南申冤昭雪，言语冒犯周永春，并涉及召唤，二人接连上奏辩解，赵金也极力争论。皇帝想安抚召唤，为此稍微扣减了赵金的俸禄。赵金因为不能胜任其职，上书后直接回乡。御史李邦华、周启元、孙居相于是帮助赵金攻击召唤，皇帝也扣减了他们的俸禄，但召唤也隐退了。赵金做官廉洁正直，遇事慷慨激昂。当时党派势力已经形成，正直的人大多被倾轧。赵金努力在其中维持，舆论依靠他作为重要人物。他屡次遭到排挤攻击，最终没有人能用一句话污蔑他。天启年间，追赠太仆少卿。金世恒，字秉忠，常州人。父亲金应止，任云南参政，以廉洁贤能著称。世恒考中万历二十年进士，授予永丰知县，升任南京工科给事中。上书陈述矿税之害，说从前是在山上开采，在市场上征税，现在是不在山开采而征矿税，不在市场而征商税了。受过刑的小人市井无赖，哪里懂得长远谋划，让他们掌握财力大权，贪婪无厌。杨荣在丽江挑起事端，高怀在辽东肆意行凶，孙朝在石岭制造祸患，这些是最显著的例子。如今天下水旱灾害和盗贼到处都有，萧县、砀山、丰县、沛县之间黄河决堤，居民变成鱼鳖，却还要横征暴敛来逼迫他们。野兽急了就抓，鸟儿急了就啄，祸患将不可言说。甘肃地震又上书说，过去湖广下冰雹，顺天府白天昏暗，丰润县地陷，四川星象变异，辽东天鼓震响，山东、山西有牛妖、人妖，如今甘肃天明地裂，山崩河枯。陛下明明知道这些是乱世的征兆，却松懈的对待，这是拿天下来游戏。于是极力陈述边境粮饷匮乏，应该紧急拿出内库钱财救济军饷，罢撤税使，不要从事搜刮，引用露台、西园作为借鉴。皇帝都不听从。南京都处尚书王基、云南巡抚陈用兵在十一中被弹劾，给事中钱孟高、御史张以渠等因考察被罢黜，被审一贯庇护，皇帝都留任了他们。世恒上书争论。 侍郎周英斌、黄汝良、李廷基应当预推为内阁成员。释恒因为他们不符合众人期望，上奏张议论。姜世昌、宋涛因言论得罪，释恒一同深究。给侍中王元汉说军国机密不宜抄传，诏令一并禁止未下达的奏章。从此朝廷正事，四方寂静，不得听闻。释恒极力陈述这样不妥，奏书多不被实行。皇帝诏王熙爵为首辅，熙爵因被弹劾上奏辩解，言语过于愤激，释恒迅速上书弹劾他，不久升任南京通政参议。当时王元汉和李三才先后被言官攻击，释恒都为他们伸冤。39年，考核京官，掌管南京考察的是南京吏部侍郎史继协，他是齐、楚、浙党的人，与孙丕阳的北京考察相反，凡是帮助李三才、王元汉的都被斥退，释恒也被贬为两浙盐运副使，没有副任。天启初年，启用为兵部员外郎，多次升迁至太仆少卿，因病离职，在家中去世。在此之前，杨应龙被诛杀，贵州宣慰使安江臣求取占据以前所侵占的土地，总督王向前不允许，释恒于是弹劾王向前挑起事端。后来王向前的弟弟王向恒巡抚苏州、松江，因为哥哥的缘故颇为怨恨释恒，查知他清廉耿直的情况，称赞不已。王元汉，字伯举，云南宁州人，万历29年进士，选为庶吉士。34年改任吏科给事中，意气凌厉，以直言见证自任。当时朝廷大臣习惯偷懒怠惰，法度全都废弛，会推的权力分散在九卿科道，大多推举京卿，每次署名的人数比就定额多出数倍，而谏言的大臣一旦被贬就不再复用。大臣被弹劾，往往接连上奏互相诋毁攻击，元汉全都上书论述他们的错误。不久升任工科又给侍中、巡视厂库，极力陈述西新司官员过多的危害。那年秋天上书极力陈述时事的败坏，请求皇帝在黎明时上朝接见大臣，言官能够跟随在后，每天陈述四方的利弊。不久又陈述时事，说辅臣是心腹，朱庚辅政3年还没有见过天颜，这是可痛哭的第一件事。九卿多半虚悬，甚至整个官署没有一人，监司、郡守也多年没有官员，或者一人监管几个职务，事情不切身，政事自然苟且，这是可痛哭的第二件事。两都的台省只有寥寥几人，被行取到京的人多年不被任命，庶吉士散管也超过常规期限，御史巡方是弊，派遣替代的人没有，威令不行，上下都玩忽职守，这是可痛哭的第三件事。被废黜的诸臣长久沦落山谷，近来虽然奉诏收录，但未见接连被征召，如果再经过几年，日渐凋零，人才丧失，国家困病，这是可痛哭的第四件事。九边每年的军饷缺额达80多万，平时冻饿脱金哗变可忧，一旦有事怨恨愤怒，战死沙场无望，塞北的祸患不可预知。京师10多万兵，每年耗费饷银200多万，不过是都市中的商贩游手罢了，一旦有紧急情况，能驱使他们对敌吗？这是可痛哭的第五件事。天子高拱身居，所依靠来了解下情的只有奏章，现在一切搁置，慷慨陈言的人没有不说我知道无济于事，只是存下这个议论罢了，沿路只有空存的议论，世道会变成什么样？这是可痛哭的第六件事。却税的使者不满天下，导致小民怨声冲天，招致灾异，却还以电工为名借停止来愚弄众人，这是上天用火灾警告陛下，陛下反而用火灾剥削万民，众心离叛而还不知道改变，这是可痛哭的第七件事。郊庙祭祀不亲自参加，则天地祖宗不相关联，招奖不御灵，则潜伏的计谋隐藏的祸患上达不了，古今没有这样而天下无事的情况。而且太子停奖也已经1年，亲近宦官宫妾，而疏远正人端士，为什么不为宗社考虑？这是可痛哭的第八件事。皇帝都不醒悟，武定贼人阿克作乱，元汉上言阿克本是小丑， 乱世容易平定。至于云南的大害，没有比共金、却税两件事更严重的。百姓无法活命，以至于杀死税使，而征税依旧，请求减少共金，反而增加。众心愤怒，让乱贼假借为名。贼首纵然被扑灭，暴政不除，云南作为云南，还不能保全。不久又说，矿税的设立本来是为大工程，如果捐出内帑数百万斤，工程可以立刻完成，不要白白的让天下万姓受苦。奏书都没有回复。不久，两书弹劾贵州巡抚郭子章等共四人，说郭子章去意庇护安江臣，坚决主张割地，给西南留下大忧患，而且曾著《赋四论》，人主应当隔绝廷臣，专与宦官公妾相处，才能相安无患。子章之罪应当斩首，没有被采纳。在此之前，廷推阁臣。袁翰说李廷基不是宰相之才。后来黄汝良被推为吏部侍郎，全天绪被推为南京礼部侍郎。黄汝良是李廷基的同乡，全天绪是朱庚的同乡。袁翰极力论述会推的弊端，讥刺政府，二人于是不被任用。到这时，将要推两京兵部尚书萧大亨、孙显为吏部尚书。袁翰也上书论述二人，并说直方郎中申用茂是萧大亨的谋主，太常少卿唐贺征是孙显的谋主，也应当斥退。不久因灾疫，请求立即罢免朱庚、萧大亨及副都御史詹仪，并且说近来还有两大变化，大小官员志在得官，不顾吃笑，这是一变。陛下不体恤人言，甚至天地警告也悍然不顾，这又是一变。有君主之心的变化，然后臣子的变化随之而来。在今日，挽救天地的洪水寇贼之变容易，挽救君主之心与臣子之变困难。又说陛下30年培养的人才，一半被申时行、王希爵扫除，一半被沈一贯、朱庚禁锢，于是推荐邹元彪、顾宪成等10多人。不久又弹劾给事中郁安信、御史管局败坏群臣丛生污秽，都没有回复。掌管厂库的内官王道不守法，上书暴露出他的罪行，也不听从。袁翰在建元4年极力主持清议，触犯君主的过失，抨击权贵近臣，世人佩服他敢于直言。但锐意搏击，小事也像阴战一样攻击，整个朝廷都害怕他的口舌。立科都给事中陈志则与袁翰关系不好，御史郑继方是他的门生，于是弹劾袁翰盗窃库金，克扣商人资财，奸赃数十万。袁翰非常愤怒，辩解书中诋毁郑继方是卑鄙小贼，言语过于激切。于是郑继方的党羽刘文炳、王绍辉、刘国敬等10多书一起攻击他，而史记士、胡兴、史学谦、张国儒、马孟真、陈于廷、吴亮、金世恒、刘杰、刘澜等人则连章论旧，皇帝全都不醒悟。袁翰于是拿出他所有的香笼，抬到国门，让官吏士兵检查，痛哭辞朝而去。吏部以擅离职守定罪，贬为刑部检校。后来孙丕阳主持经查，斥退陈志泽、刘国敬等，也将袁翰定为浮躁，再贬为湖广按察之使。当郑继方上书时，就暗中派人为守袁翰家。等到袁翰离去，所弹劾的赃物没有，就说寄放在史记士家。两党纷争很久不息，而这时弹劾李三才的人也指责他贪财，那些帮助袁翰的人又往往帮助李三才，从此陈辽更加水火不容，而朋党之势形成了。天启初年多次升迁至刑部主事，魏忠贤乱政，他的党羽13位弹劾袁翰被削籍，庄烈帝即位恢复官职，将要召用被尚书王永光所阻，袁翰于是流寓南京10年不归，去世后就葬在那里。孙振基，字萧刚，潼关尉人，万历29年进士，受任深县知县，调往繁耀的安丘县。36年4月，因质刑被征召，与李成明等17人应当受任给事中，先授礼部主事。40年10月，任命才下达，振基得任户科。当时吏部推举大僚，常患缺乏人才，振基极力请求启用废黜的官员。韩静，归安人，师从宣城汤宾颖。宾颖分校会试， 韩静的试卷被其他考官丢弃，兵影搜到他，强行让总裁侍郎萧云举、王图录取为第一名。榜发后，舆论大哗。知贡举侍郎吴道南想上奏此事，因萧云举、王图资历深，嫌排挤前辈，隐瞒未发。等到停队，兵影为韩静钻营得中第一人。后来兵影因考察被夺官，韩静也称病离职。事情过去三年了，恰逢进士邹之林分校顺天乡试，索取同学贤有私情，于是御史孙居相将兵影的事一并揭发，下到礼官会同吏部督察院商议，却不及兵影的事。振基于是上书抗辩，请求一并商议，未得命令。礼部侍郎翁正春等商议罢黜同学贤，贬谪邹之林，也不涉及兵影等。振基说议者庇护他们，再书论和。皇帝于是下廷臣再议，御史王石溪、刘策、马孟贞也上书论其事，而南京给事中张笃敬作证尤其有力。当兵影分校时，乐坊取中五人，其他考官效仿，竞相搜取，共十七人。当时兵影虽已被废，朝廷中多有其党羽，想借此宽容韩静。翁正春于是会和九卿召唤及都给事中翁献祥、御史余茂衡等六十三人议定韩静不谨慎，落职贤助。御史刘廷元、董元如、过廷训是韩静的同乡，说韩静如果真有关节，罪不止于不谨慎，坚持不肯签名，想要拖延为韩静留余地。翁正春等不听从，坚持原意上奏。刘廷元于是上书弹劾他们，公义更加愤慨。振基、孙居相、张笃敬及御史魏云中等接连上章论列。给事中商周作也是韩静同乡，建议一并治罪吴道南。马孟贞认为吴道南揭发奸邪，不应当治罪，再书纠驳。皇帝终究按刘廷元等人所言，敕令吏部再核实。刘廷元党与其失教，于是弹劾翁正春首属两端，翁正春不久隐退。恰巧熊廷弼的意见也在这时被提起。当初汤兵影在家闲居，曾强占生源施天德的妻子做妾，施妻不从，上吊而死。生源冯英祥、芮永进等人向官府告状，并为他立祠，汤兵影对此感到羞耻。后来芮永进又揭发生源没振作、宣作等人淫乱的事。督学御史熊廷弼一向与汤兵影交好，判词说这是施汤就伎俩，想借此洗雪汤兵影的前耻。又因有关部门上报芮永进和冯英祥品行恶劣，便用杖刑打死了芮永进。巡按御史金仰桥于是弹劾熊廷弼杀人讨好别人，奏书呈上后，自己直接离职回乡。熊廷弼也上书辩解。都御史孙伟提议降金仰桥的官职，命令熊廷弼解职等候调查。当时南北台谏的议论正喧闹，各自有所偏向。刘振基、王孟贞、王云中策以及给事中李成明、麻西、陈伯友、御史李邦华、崔尔敬、李若欣、潘之祥、翟凤冲、徐良燕等人坚持调查的意见非常有力。而李笃敬以及给事中官殷振、江姓、吴亮嗣、梅之焕、齐师教、赵兴邦、御史黄彦士、南京御史周元等人反驳他们，奏书共上了几十次。刘振基和各位给事御史又极力说熊廷弼应当调查，斥责关英振等人结党庇护，从此支持熊廷弼的人很受挫折。皇帝最终采纳了孙伟的话，命令熊廷弼解职。他的党羽非常愤恨，吏部尚书召唤只听其施教的话，于是按年例将刘振基和王云中、张石溪调任外职。刘振基得到山东佥事一职，孙伟也隐退离去。刘振基刚强正直，敢于直言，在谏官任上仅半年，多次有建议。离职后，科场案还未定论，王云中策又上书极力论说，而汤秉颖的党羽一定要将十七人一并定罪，以宽恕韩静。孙慎行接替吴正春，又召集廷臣商议，仍然判定韩静有官节行为，而为十七人昭雪。奏书最终被留中不罚。汤秉颖、韩静有内援，外廷又有许多人帮助他们，所以议论很久不能决定。李笃敬又上书论说韩静，暗中诋毁各个党人。各个党人不久调任外职，并驱逐了孙慎行。不久孙居相、王云中策隐退离去， 潘之祥调任外官。王孟真感到不平，上书说熊廷弼听后调查一事已经驱逐了一个总县，调任了两个言官到外省，唯独对潘之祥耿耿于怀。韩进科场一案也去了两个侍郎，两个言官又对李笃敬争辩不休，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？王孟真于是也被调任外官，凡是与韩进作对的人朝中没有一个了。韩进因此得到宽大处理，仅被贬为行人司副。大约七年之后，事情才结束。刘振基到任不久，因忧去职，死于家中。他的儿子刘必显，字克孝，万历44年考中进士，官任文选员外郎，被尚书赵南星器重。天启5年冬，魏忠贤罗织清流罪名，御史陈瑞摩弹劾他世代投靠门户，于是被削籍。崇祯2年，启用为燕封郎中，调任考功。第二年，调任文选。尚书王永光一向不喜欢东林党，给事中常自喻，于是弹劾他推举不当的几件事，并诋毁他贪污。御史吴履忠又弹劾他扰乱选官法度。刘必显两次上书辩解，皇帝不听，贬为山西按察司经吏，后量移为南京礼部主事。若过这城，归德时恰好刘贼来侵犯，他都设防守卫，保全了城池，一时被认为懂军事。历任上保司城、大理左四城。崇祯11年冬，都城遭兵祸，兵部两个侍郎都缺员，尚书杨嗣昌请求不拘常规，广泛推举有才能声望的人升补，于是提拔刘必显为右侍郎。刚满一个月，无病而死。丁元建，字长如，长兴人，父亲丁应照，江西迁士。丁元建考中万历14年进士，请求告假回乡，在家闲居8年，才复选任中书舍人。刚满一个月，上了一份万言奏书，极力陈述实弊，说当前形势令人寒心的有3点：饥民想要作乱，武备长久废弛，日本分共问题；令人叹息的有7点：征收赋税苛刻急迫，赏罚不明，忠贤被废弃禁锢，腐臣嫉妒，议论太多，世人风气败坏，褒奖功勋抚恤忠义不周全；做事而不可救药的有2点，就是纲纪和人心。他所指的腐臣，专门斥责首辅王希爵是丁元建的做主。万历27年经查，丁元建在家闲居，被判为浮躁论调。过了12年，启用为广东按察司经吏，调任礼部主事。刚到任，正值经查结束，尚书孙丕阳极力清除邪党，反而被其党羽攻击。副都御史许洪刚原来一起掌管经查，见小人横暴，害怕他们，多次上书请求结束经查，话语颇有不同。小人借此攻击孙丕阳。经查奏书还没有批下，人心不安，担心事情中途有变，但无人敢言。丁元建于是上书说许洪刚的主张不应前后不一，并完全揭发了个人的隐情。党人厌恶他，交相上书弹劾，没有一天间断。丁元建又两次上书辩解分辨，最终还是不安于位而离去。此后邪党更加猖獗，正人君子几乎被排挤殆尽，甚至有人将六经乱天下的话写入乡试策问。丁元建在家不胜愤怒，又急速上书朝廷，极力诋毁乱政，背叛高皇帝，邪说背叛孔子的行为。奏书虽然没有批复，但党人更加厌恶他。万历45年经查，于是又以不谨慎被削籍。天启初年，大肆启用遗落的人才，丁元建因受条例限制，唯独不被召用。到天启4年，廷臣交相为他申冤，启用为刑部检校，历任上保少卿。次年朝局大变，又被削籍。丁元建起初师从许福远，后来跟随顾宪成游学，慷慨豪迈，遇事奋勇向前，屡次受挫，没有退缩。登朝40年，前后做官不满1年，同郡的沈怀被召入内阁，邀请他一见，他推辞不去。曾经拜访高攀龙，高攀龙请求与他交好，他推辞说我老了，不能涉足权要之地，于是告别离去。在东林党和浙党对立时，浙党所弹劾攻击的东林党人，除了李三才，就是丁元建和余玉立。余玉立字中甫，金坛人，万历11年考中进士，授官刑部主事， 升员外郎。万历二十年七月，尚书陈述时政缺失，说陛下宠幸贵妃，厌乐安逸，没有节制，任意发威发怒，鞭打群下宫女宦官，无辜死去的上千人，人们怀着必死之心，而让他们处在身边房间之中，倘若乘机便利，甘心发泄，怎能不令人寒心？田义本是一个奸阉，陛下宠幸不疑，近来奏章有的下发，有的留中，推举的人或用或不用，路上议论纷纷，都说是田义在其中捣鬼。田义以陛下为城舍，而外廷的奸邪小人又以田义为城舍，党同谋联，祸害难以估量。而且陛下一旦被宠幸之人迷惑，多年以来问安事善，交庙朝讲，一切都不举行，甚至边境烽烟四起，祸乱已经成形，还不足以触动幽微之情，改变安逸的习惯，这是君身不修，没有比今日更严重的了。宫廷震惊，而陛下好像没有听到，如何解除两宫的忧虑？身居宫中，开了钻营的门路，导致邪孽侵权，而陛下没有察觉他们的奸邪，如何杜绝大权旁落的苗头？万国清等人并没有忤逆主上，却最终被禁锢，如何激励骨梗之臣？上下隔绝，国事军机无法参与决断，而陛下称旨下令，始终不出宫闱之间，如何尽大臣的谋略？忠良多被摒弃，邪佞得到名声，如何振作群臣的士气？远近的百姓都怀疑陛下天天追求游乐，不顾百姓涂炭，如何维系天下人心？于是极力说李如松、麻贵不可为大将，郑洛不应再启用，石兴不能胜任兵部尚书，奏书呈入，没有批复。不久升为郎中，称病辞职回乡。过了很久，启用为员官。康丕阳等人想用妖书案陷害郭正玉，只有余玉立帮助他。恰好有人说，医生沈令玉是写妖书的人，搜他的箱子，得到余玉立写给吏部郎中王世奇的书信，信中涉及起官的事。皇帝正下令吏部查问，而余玉立急忙上书辩解。皇帝发怒，急去他的官职。余玉立风流倜傥好事，海内因谏言被废顾的臣子都以东陵为皈依，余玉立与他们通生气，东陵名声更加兴盛，而攻击东陵的人都说余玉立遥控朝权，因此诟病东陵。余玉立在家闲居很久，多次被推荐。万历三十七年，稍起为光禄丞，推辞不就，言官仍然不断攻击，御史马孟贞上书直言为他辩白，皇帝都不理睬。又过了三年，以光禄少卿召用，最终不出任。天启初年，录用先朝获罪贬谪的臣子，余玉立已经先去世，追赠为上宝卿。李普，字季白，朝议人。万历二十九年考中进士，由张德推官入朝任户部主事。万历四十年夏天，李普因朝廷朋党很多，清流被废顾，上书请求破除奸党，录用遗贤，于是为顾县城、余玉立、李三才、孙丕阳辩谤，并推荐吕坤、江世昌、邹元彪、赵南星。皇帝不听，第二年再升为郎中。齐、楚这三党势力强盛，稍微有议论的人都群起喧哗驱逐。主事沈正宗、贺朗都因与他们对抗被贬官。李普性格杠直，激愤不平。同年十二月，上书说朝廷设置言官，给予他们权势，本是责成他们纠正各司，举和非法，不是想让他们结党逞威，挟制百官，排斥端人政事。现在他们却深交外戚近臣，威势控制大官，每天从事请托，广收贿赂，穿着便衣乘小车，遨游市井，亲近娼幽，或到商人家中饮酒，流连于山人之事，自身像鬼域，反而诬陷他人。这分明是欺瞒陛下不览奏章，大臣柔弱无为，所以猖狂自私到如此地步。我认为这类人都该杀。孙伟、汤兆京、李邦华、孙居相、周启元各自争持职责，就遭到群起攻击。现在有的离去，有的被罚，只留下一个孙居相，还说他是朋党。孙居相一人能做什么？那些浙江的姚宗文、刘廷元等人，湖广的观音镇、无量寺、黄燕士等人，山东的齐师教、周永春等人，四川的田一甲等人， 百人合为一心来排挤善类，而赵兴邦等人附和他们。陛下试想，孙居相一人对抗姚宗文等人百人，谁算有党？然而攻击东陵的人，今天指责为乱政，明天目为擅权，不知道东陵居何官，操何权柄？在朝列沿路的人反而说无权，而林下头衔制伞闭门乐道的人反而说有权，这连三尺童子都骗不了，竟然用来欺骗陛下。至于黄克纂贪赃巨万，已经败露，仍被留用。顾县城清风百代，已死仍被议论。而封疆获罪处死的如陈用兵，科场作弊的如韩进，驱使卖官的如赵焕，杀人媚人的如熊廷弼，还为他们迎护，为他们撑冤。国法何在？希望陛下俯察我的话，立即赐予微断，先斩我以谢诸奸，然后斩诸奸以谢天下，宗社幸甚。奏书呈上，台谏都极度愤恨。姚宗文等人及其党羽极力诋毁，并侵犯孙居相，而田一甲还罗织他的赃丝。皇帝一向不喜欢言官，看到离谱的奏书，心里赞成。适逢大学士叶向高、方从哲也说离谱言过其实，于是下道不愿意罚。而离谱再次上书揭发无量寺、观音镇、黄燕氏、田一甲的赃丝，以及姚宗文、刘廷元庇护韩进、赵兴邦讨好赵焕的情况，并且说其师教是群凶盟主，时事设计剧毒，陛下尤其不可不察。皇帝为此下诏严厉责备言官，大致如离谱所指。党人更加愤怒，排挤攻击没有一天间断。侍郎李汝华也以属吏出位妄言弹劾离谱，部院亦降离谱三级调外任，皇帝坚持不下发。到次年四月，吏部奉诏启用废弃之人，离谱的名字在其中，于是党人更加喧哗，再起攻击离谱，并涉及文选郎郭存谦。郭存谦认罪，攻击者仍不止。离谱更加愤怒，又陈述这人空国的原因，追究沈一贯，极力诋毁姚宗文和毛一禄，因两人都是浙江人。不久又再次上书弹劾姚宗文、毛一禄及其党羽董定策等人，皇帝都搁置不问。同年六月才采纳阁臣的话，下发部院的奏书，贬离谱为州同知。从此党人更加掌权，于是通过京察免去他的官职。天启初年启用历任参议，去世后追赠太仆少卿。魏忠贤窃权，御史安身追论，下诏夺去赠官。崇祯初年又恢复。夏家玉，字正甫，松江华亭人，万历三十八年考中进士，授官保定推官。万历四十五年因政绩考核优秀被征召，应当升任谏官，先被任命为礼部主事。皇帝长期倦怠朝政，方从哲独自执掌国政，他庸碌无为的充任职位，朝廷内外的奏章都留在宫中不发，只要言官一攻击，那个人就自行离职，不等皇帝下诏。御史谏官的气势积重难返，形成了齐、楚这三方鼎立的局面。齐党的代表人物是给事中齐师教周永春、御史韩俊，楚党的代表人物是给事中观音镇吴亮寺，浙党的代表人物是给事中姚宗文、御史刘廷元，而汤宾寅等人在暗中主持。他们的党羽给事中赵兴邦、张延登、徐少吉、商周作，御史骆清曾、郭廷训、房壮丽、牟志奎、唐世纪、金汝协、彭宗孟、田生金、李芷怡、董元如、李松等人相互唱和，专门以攻击东陵党、排斥异己为能事。当时考核选拔官员的事情长期拖延，多次催促也没有结果，沿路没有几个人，这些党派盘踞得更加稳固。后来应当进入台谏机构的人，他们必定设法拉拢到自己的门下，作为羽翼，当政的大臣没有谁敢触犯他们的锋芒。齐师教是方从哲的门生，又是吏部尚书赵焕的同乡，赵焕年老昏聩，两人完全听从齐师教的意见。齐师教把持朝政，是个党派的领袖，武进人邹之林是这党成员，先前因事被贬为上林典部，此时担任工部主事，依附齐师教韩俊。他谋求吏部的职位没有成功，十分怨恨，转而攻击他们，并诋毁方从哲。齐师教大怒，赵焕因此罢免了邹之林。 当时王家玉以及工部主事中心、中书舍人尹家宾、行人魏光国都因为有才学而闻名，应当担任言官。齐师教这些人，因为他们与邹之林关系好，就压制他们，使他们不能参加考选。因此王家玉不能没有怨恨。万历47年三月，辽东战败的消息传来，王家玉于是上书直言，辽东三路军队损失虽然是因为杨浩失策，但推究根本原因在于纵容宽恕李维汉的缘故。李维汉丧失辱国，罪不容诛，却仅仅让他回原籍听候审查。谁负责你写旨意？是阁臣方从哲。谁负责纠察驳政？是宾科给事中赵兴邦。人身貂皮白银，贿赂络绎不绝，国家法度边防因此大坏，希望陛下立即决断。奏书呈入，没有批复。方从哲极力辩解，王家玉再次上书弹劾他，并涉及其师教。于是其师教、赵兴邦以及吴亮嗣、张延登、房壮丽等人交相上书猛烈攻击。其师教说王家玉因为没有得到考选，所以邪私愤疯狂发作。王家玉说其师教对方从哲一心拥戴，相互勾结为奸，凡是选拔、考选等各种重大政务百般阻挠，专门致力于蒙蔽堵塞皇帝的视听，导致纲纪废弛，战马奔驰冲突，我私下感到痛心。如今内政全部败坏，纵然每天讨论兵饷、谈论战守，终究对事情有什么益处？所以我为国家打击奸臣，希望铲除祸根，即使死也不躲避，哪里还计较升迁得失呢？当时赵兴邦已有给事中的身份掌管兵科，先前有旨意等辽东平定后从优记录功绩，此时因为王家玉接连弹劾，吏部立即提升他为太常少卿。王家玉更加愤怒，上书说四路报功时赵兴邦必定参与赏赐，那么如今战事失败，赵兴邦怎么能逃脱惩罚？而且不惩罚也就算了，反而越级升迁他，这是臣的弹章，正好成了他的推荐文书，国家有这样的法纪吗？奏书呈上，各位御史又联合起来攻击王家玉。王家玉又上书说古人说过，看见对君主无礼的人要驱逐他，就像鹰瞻追逐鸟雀一样。其实叫赵兴邦因为我没有得到台谏的职位而恼怒，爵位官阶由天子掌握，臣子怎么敢干预？如果像他们说的那样，那么考选的给予和剥夺实际由这两个臣子专断，这是对君主无礼的第一件事。事情平定后从优记录，不是明旨吗？竟然藐视废弃，这是对君主无礼的第二件事。魏光国上书议论其师教，被通政司阻挠扣押，拦截密封奏章的人应当斩首，自古以来奸臣不敢做，而其师教做了，这是对君主无礼的第三件事。两个奸臣每事请托，一天之内把七件事委托给直方郎杨成桥，杨成桥不听从就被驱逐离开。其师教因为就愿想赶走他的同乡知府，考功郎臣显道不听从，也被逼迫离开。吏部、兵部是天子用来驾驭天下的，而两个奸臣敢侵犯越权，这是对君主无礼的第四件事。有这样的臣子，我义理上怎么能与他们共存呢？在此之前，三党的各位首领交往很密切，后来其党与这党逐渐产生隔阂。平民汪文言一向在黄正斌、于玉立门下活动，熟知党人的底细，后来于玉立派他进京，更加了解各党人的所作所为。谋划说这党是主兵，其党楚党是硬兵，成功之后主人想要驱逐客人了，但权力一向掌握在客人手中，不容易驱逐，这可以离间。于是多方设奇计离间他们，那些人果然互相猜疑。而邹之林被其党厌恶后也在中间挑拨，扬言其人张凤祥担任文选郎中，必定按年例斥退姚宗文、刘廷元。于是其党与浙党严重分裂。到这时王家玉五次上书猛攻，其师教等人也陷入困境。而这人唐世纪、董元如于是帮助王家玉排挤攻击。从此其师教、赵兴邦的势力顿时衰落，赵兴邦最终没有升迁，自行隐退。当时舆论感到痛快。光宗即位，王家玉请求改任南京，就地升任吏部员外郎。天启年间 赵南星掌管吏部，召他为考功员外郎，改任文选司掌管选事。当时左光斗、魏大中因为王家玉与邹之琳、韩静是同年进士而关系好，很怀疑他。后来看到王家玉公正廉洁，也都亲近友好。等到陈九畴弹劾谢英祥，话语牵连到王家玉，被降三级，调任外地，详情记载在赵南星传中。不久，党人张讷诬告弹劾赵南星，并涉及王家玉，于是被削除官职。不久，罗织、左光斗、魏大中的案件诬陷王家玉曾经行贿，被逮捕审问，判处徒刑，愤恨发病而死。崇祯初年，追赠太常少卿。赞语说，李直、江东之等人以风骨气节自诩，昂首对抗世俗，意气凌厉，抵制排斥众多邪枉之人，行迹不违背正道，但用矜持而不争斗，合群而不结党的道义来检验，不能没有内疚之处。古代的矜持是廉洁方正，现在的矜持是愤怒乖戾，这是圣人之所以感慨末世更加衰败的原因。